等你等我成佛的时候啊，我第一个先度你，说明我是修忍辱的表现。所以说格利丸后来他忏悔了，一直转世以后就是我们僧团里面最早发展的就是焦成儒，五比丘的焦成儒是在鹿野苑第一个度，他就度焦成儒，就是佛发的愿，当时的格利王他现在想第一个先度他，没有嗔恨。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对人千万不能有怨恨结在心里，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该讲的或者当面讲，不要悔恨人家记恨人家，家人也好邻居也好，无论什么人我们不能悔恨在心，就恨不得了啊，修行的非常大的障碍，与佛的慈悲心相违背，所以我们修学就不能够相应，要破掉这个心，要学忍辱啊，要像佛那样，因为他没有我相，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我以往是直接直接死，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应生成恨，他说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我相的啊，说应该如果有我相的话我就会产生嗔恨之心了啊。在印度佛灭度以后七八百年，有一位提婆菩萨，提婆菩萨他的辩才是无碍的，有什么人来找他反驳他都辩不倒他啊。当时在佛教非常衰灭的时候，就说庙里面不许打钟打鼓，钟鼓不能打，这都外道限制，佛教寺庙不能打。那提婆那天就去了，就把这庙里钟鼓打起来，那就外道说不得了，我以前限制不能打，现在谁打？他说我打了，怎么样？他说你为什么要打起来？然后就辩论起来，所以呢提婆就变胜利了。变胜利了以后啊，他按照印度当时的这个辩论法，他说谁辩输了要砍他，砍把头砍下来，表示服输。当时就这么定下，像提婆说我如果变输了我头砍下来，你们如果变输的不要归依我，给我做徒弟就好啊。那么一种情形，那么很多人就变输啦，变输就说头剃掉，把他头发剪掉剃掉做我的弟子。那有一些外道不服啊，那有一天提婆在那打坐的时候，他把他头把他肚子破掉，肚子给他破掉。那么提婆说你赶紧跑，你不跑我那些弟子来的等下会对你不客气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断烦恼，你把我破了不要紧啊。就这就是菩萨修行的表现，无我相无人相呢啊，这就是修忍辱，没有嗔恨。西菩提又念过去以五百世做忍辱行人，以二所是无我人无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他都做忍辱五百世做忍辱行人，修忍辱现在做五百世，这是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想成佛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释迦牟尼佛单单做忍辱行人就要做五百世，你看时间很长啊，这修学佛道山是一件非常艰巨很难，这佛道难成发愿要成，佛善佛道无善我们要誓愿成，难成还要成，就化心现在开始就是发菩提心。是故悉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应该离一切相，叫离相修忍辱，然后来发心。发心的时候不能又带着任何成分和条件来发心，就叫离一切相啊。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色生心叫唯住法身心，这前面都讲了，不应要住的六尘善，因为我们都随着六尘的景物所转，也不要住以六尘而生心。应生无所住心，要生无所住之心，所以无所住对世间的任何事物不要过分的取着和追求啊。说人家讲你一句话你耿耿于怀，那就有住，讲过了就像白云一样飘过去，你的心就像大山一样的，山在那里是如如不动，白云永远这么飘过去，飘过去就算了，我们的心要是这样的啊，人们讲我们什么都过去，古人讲嘛，密竹不妨流水过，高山起挡白云飞，要这种修行的态度。人家竹子你牵得再密它水都会流过去的，就我们修行的人，人家怎么讲我们 你随他吧，他要讲有什么办法，讲好讲坏都 无所谓啊。就说家说这就是无所住心，无所住心不应住这些景物山。若心有住，这位非住啊，你一定要固定一个地点的话，然后要分别一些景物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住了，非住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，你要布施也能不能注意色相善布施。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你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你去这样布施。所以如是布施什么？离一切相即布施，布施也众生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诸相都不是实在相，非相。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所谓众生就是它不是固定的众生。因为我们所看的一只狗，那只狗它死了或者是转世变成别的东西的。因为我们小庙曾经养了一只狗，那只狗非常的灵啊。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它就坐在大殿门口听，我们绕佛的时候，我们那里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去大殿去绕佛啊，它就也跟着去，在大殿坐在那里，我们绕完了它就走了啊。凡是居士出家人到庙里去，他都不叫，他起来看看哦，看这是居士来的，他就不叫。如果是外面的不三不四人来，他就拼命的叫啊。你人家到庙里也拿着什么东西出去的话，他就拼命叫，拿进来他不叫，你拿出去他就叫，很灵啊。他是看家看得很好，出家人来了他从来不叫，居士来了他也不叫。他最后死掉那一天，他找得远远的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死在哪里。一说临死都不找人家麻烦啊，这样搞的灵性的，你说这样搞不同一般的狗。哎，你说他，我们山上有很多这个野兽啊，这个山兔啦、野猪啦，很多。他去追，他不咬他，去追把他赶得远远的。他一看有动静，他就拼命去追，他也不吃，他也都跟我们一样吃素啊，他不吃荤。他说现在我们山上没有狗啊，你另外养了几只狗都是很笨，傻得要命。那我们说懒得像狗一样，他真是懒得要死。那些野猪野猫恐怕把他屁股咬下去他的也不叫。说我们山上现在菜种起来都被这些东西糟蹋吃掉，其实这些都不是一般的众生。就是说所谓众生即非众生的，他不是永远是狗啊，他会变的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如果今生不修行不相信因果的话，你一世人生那你不知道做什么了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不狂愚者、不异愚者。这就告诉我们佛是讲真话的，是真愚，真真实实告诉我们这些道理，实实在在啊，真愚实愚。如愚，如是不变为异，确实如此。如愚不狂，也就不欺骗我们，不异于，不会讲两边不同的话，不异于，我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，他异于了。佛的为教导众生是真语实语，如语不狂语，不异于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如来所得的法，所讲这样的法，无实。无实是什么？是非有。无虚是非无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画一横到底是长短啊，那不长不短。你要讲它实吗？没有一个实体。你说《金刚经》《金刚般若》是这么好，你把这本烧了，吃的把烧掉，那成灰吃进去，我看你未必有智慧啊。我听说有些很可笑的事情，他说这个某某人他做生意很发财呀，他就到他那里那个地方的菩萨拿回来家里自己供几天，让他自己也想发发财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啊，说这个人做生意很好，他家里供了一尊菩萨，他拿回去供一下导致发财，这是个人的因缘啊，哪里是这样子做法？不是啊。佛法它不是真实，不是真实都不是在文字上，无虚。你根据这个道理去修，切切实实是有修行，也没有修行的人很明显的看出来，不能说没有啊， 但是他看不出来他的什么东西啊，你是看那个身体啊，内心看不见，内心只能看他的极致表现而已。无私无尽，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果住于法布施，注意社会的这个一些景物事物上面去行布施，就是有所追求布施。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呐、就像进入暗室一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有追求的、有着相的行布施，就像入暗，这是告诉我们修理的态度，就无所见。若不在心不注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，这是用打比方，这不就像布施，就像有人有眼睛，而且在日光明照之下见种种色，就分别很清楚，这就是有智慧。你要住相布施，就怎么有智慧啊？你要不住相，那就有智慧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事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以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悉见，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说布施能够不住相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那么还不如持经的功德。受持这样的经典，那你这样的功德，以佛的智慧老早就知道，这样的人啊，也就是说佛护持、佛护念啊，来加持，让我们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持经的功德有这么多啊，就无量无边，不是没有啊，还是有。正因为无量无边，你说有量有边就可以限量。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台是有量有边可以限量，只有这么大，多少平方一量就出来了。它是没有形体的，就是无量无边，不能量，不能算，功德是如此之大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今天大家这个《金刚经》翻过来一面。翻过来一面是十六面，是十六，第十五份持经功德分第十五，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这是讲以身布施，以身布施。这一天里面，一天分三十，以身体作为布施。那么这一天里面，都以恒河沙等身来布施，这就几其多啊，这量这么多作为布施。就是无量一生布施啊。如果有人受持此经典，那么底下又比较，这是第四次比较持经的功德，以布施功德相比较，以财或者身布施还不如持诵经典、受持经典。这个地方说信心不逆其复甚彼啊。所谓信心不逆，就是不产生疑问，就相信了。逆就是违反的意思，违反不相信，持毁谤的心，那叫逆。不逆就不毁谤，信顺信受，是这一种心，叫信心不逆。我如果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福报呢，已经胜过前面所讲的一生布施，一生布施。
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？那就是说为人解说的功德就更大了。如果自己受持，这里书写就相当我们现在印经流通，印经流通就是书写。因为在以前不发达的时代就用写，用抄，用抄写，现在就用印了，印刷很方便，那也是流通一样子。比如我们注印，注印经书也就是流通，流通经书啊。受持读诵为人解说的功德呀，那就更多了。这里何况上面其信心不逆的福报已经超过布施，更何况其广为弘扬呢？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有边功德啊。这部经呢，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有无边的功德。因为成佛和度生都没有离开这部经的意思和内行，也就是般若智慧。度生没有智慧不能度，成佛没有智慧也不能成佛，成佛也无非是智慧的一种成就，成佛就是智慧的圆满，叫成佛。所以呢不能离开这故，故此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如来为化大乘者说，为化最善乘者说。他这部经其实是为大乘的人说的，为化最上乘，就是大乘，是一般发心行菩萨道的叫大乘。最善乘那就是起码登地菩萨以上的叫善乘，善乘。所以这里所讲的能够介绍金刚经的意思，是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一般人。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也能够理解这一部金刚经的意思和内行，那难道说我们就是不容易的人吗？不是不简单的人呢？也可以这样讲。上面讲过，不以一佛二佛而种善根呐，已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已经种了这善根了。有这个因缘，哎，我们现在开始发心就是大乘者、善乘者啊。或者有人不相信，或者有人不相信这个道理，那也是很正常的，可以说还没有成熟，因缘还没有成熟，有不相信的情形也不足为怪，也不足为怪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说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，而且广为别人解说的话，这样的人如来已经受记了，是悉知悉见了。这样的人呢，都能够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。量就是用笔、用尺寸来量，称就是重量多少，不可用称和量来比喻他的功德。因为什么？无有边故，无有边故，他功德是成就无有形象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如是人等，这位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样的人将来要成佛做道场，将来要成佛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将来要成佛，就成佛也就是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。何当就是兼善当护着如来的家业，也就是少荣佛种，少荣佛种成就这样的功德，将来才能够成佛做道场呢。须菩提，若这小法者，着我人，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 非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。这几项，如果若小法者，小法这是指小乘的人，以止自了不度他人，这叫小法啊，只管自己圆满，这样的人那么就我见了啊，有这些见解，以这一部经以破相啊，这部经是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以无住为本。它是所谓无念，就是无有杂念，无有杂念，就像禅宗一样，庄一提起般若的智慧，无相的破相。无有一切相呢，远离一切相为体为根本啊，以无住为本，因无所住而生心，那就是以无住作为根本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也就不能离开这个纲要和宗旨。我们一般的修行都是讲诵经念佛礼拜，这是修行没有错，但是你修行期间一定要有无念无相无住作为引导，你才有智慧现前，才是智慧现前的。再讲浅一点，修行行就是行为，所谓行为指的身与意，生于商业的行为，也就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的一种做法。因为我们身口意三业存在着贪嗔痴我见我慢，有这些烦恼存在，所以呢现在要解决，要修理它，要修理它。有人提出来，佛教只是讲内心的修为，没有提到物质文明。佛教你看，我在金刚经里面都是讲心的问题呀，没有提到物质的问题。对这个问题大家是如何看法呢？也就是说，佛教在物质文明方面是消极的。那么有人说，这个世界如果道教佛教这种思想这么消极于物质建设，世界的建设，那么这人类不就没有希望了，没有进步了吗？表面看似乎是这样，其实不然。那么我们现在提倡物质文明，为什么要提倡精神文明呢？只是物质文明而精神不文明，换句话说，只是物质文明强调不强调精神文明，那这个物质就不文明了。也就是说，人心没有改造，你所做出来的事物都是不纯的。广岛的原子弹毁灭多少的性命，那是物质文明。科技的发达，科技的发达给人类带来幸福，同时给人类带来威胁，是不是如此？所以说，你不强调新的文明精神的文明，这物质就文明不起来。这佛教只在物质文精神文明这方面，就是心改造这方面，你物质自然就文明了，不需要再另外去强调如何去创造物质。你心大家好了，那么社会就出现智慧祥和，大家都以智慧祥和出发， 世界物质怎么会不文明呢？假的产品，伪劣的产品就不会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国营企业如此不景气呢？精神不够文明啊。磨洋工的还是很多，为什么皮包公司发展的那么快啊？它有竞争啊。所以这精神没有转变，你物质还是文明不起来，人们的意识没有提高，还是不行的。精神文明的这社会就出现祥和了，就不会有什么战争。太过文明，他就互相嫉妒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个社会，你穷了人家看不起你，你富了他嫉妒你，障碍你。为什么？这都是新的问题啊，都是我们的本心。你跟不上人家，他瞧不起你啊，说你没有用，没有能耐。你好啊，他障碍你，嫉妒你，这不是新的问题吗？大家这个心改变了，哇，你好，我要帮助你啊，赞叹。这个经里面讲呢，随喜功德，看见人家做什么事情好事，我们都随喜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就自然物质也就跟着文明，什么都善了，欣欣向荣也就好了，不需要另外再强调。再一个，佛教是面对以修行改造，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听众几乎都是比丘为多，居士少。金刚经一开始是1250人聚，大比丘1250人聚，这些已经离开了世俗来专门修道的人，他就不需要再讲如何去建造家庭社会的事情了。就是你既然有心来修行，那要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成就，来面对这一个。所以研究佛法必须要深入广博，要不然你就是卡在那个角落上，产生了偏见甚至错误的认为。所以说我们讲心的改造就是在这里啊，心的改造啊。下面说热小法，这小法就自私自利的一部分修道人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，也就我们人类也是一样，如果是自私自利，这社会就没有希望，必须有一些人来奉献于社会。这些科技人员、科学家们，他是一种奉献精神，为人类创造文明，动脑筋呢，社会就自然发达了。哎，这就是说，你如果是自私自，这就破除我们不要有自私自利。学佛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有私心杂念，我们要慢慢的去修理、去修改。假如说有这样呢，不能听受啊，也不能为人解脱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。就跟第十二份上面所讲的一样呢。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典所在，如果有这样经典所在，一切天人都应供养。因为说有这个经典存在，就有佛法存在，就有三宝存在，故此一切天人都应供养。诸位老早就来，有时候3点钟，下午3点钟就跑到这里来啊，有的来占位置来了啊，很早就来。有的人怎么个占位置，拿个海青这么铺过去，铺了好几个位置。这个心思不错，为了听法，他没有地方坐，等下听不散，这固然是好，固然是好，但是我大家为什么这么热忱的跑这里来，总想从佛法中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啊，才有这样子。有的很远很远，三沙街苍山那边跑过来，换了没有吃，有的人说我们这里不够煮的不够吃啊，也都不吃，
等他听完经文回去再吃啊，为法忘躯，这思想是可讲，为什么这里有经啊，有三宝殊胜的因缘，让随着有经典所在，这一切都应供养。当时此处这位是塔，因为在印度塔是一个非常少人尊重尊敬的地点，所以有这个地方就有塔，也就是说有经典在就有舍利在供养，皆应恭敬坐礼为荣，以诸法相而善其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经典所在皆应供养，而且有塔的地方也应恭敬为老，以香发作为供养啊，这对三宝的尊敬。这是第十五啊，第十六，佛至悉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业，应堕而逃。已经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业则已消灭。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说，持经、持诵、受持读诵这部经典的，可是呢，被人家看不起。那也有人，我们现在很普遍。我们学佛不够深入的人存在这么一个问题，也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很普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修行修了半天，怎么竟倒霉呀？学佛的人被人家看不起，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甚至说自己是学佛的，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自己是佛教徒，不敢讲，讲的话人家看不起。甚至还有这种情形啊，这是因为我们时间长了，传统的习惯，对佛教徒和学佛的人都是一种迷信，都是一种傻瓜，故此不敢显露。再一个的，学佛的遇到不好的、不愉快的事情，自己解决不了。这学佛怎么会遇到倒霉呀？学佛应该会种种好处啊。所以我这里要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一个很穷的小孩，没爹没娘，他就到处去要饭吃啊，很苦，在十几岁十来岁要饭吃，要饭都要不到。那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寺庙，比如说一到初一十五了，那庙里面烧香的人很多，烧香的人很多呀、有的去供佛，他就要了一碗饭呢、他说我不吃算了，我这碗饭拿去供佛吧，拿去供佛。那么平时还有一些零钱，人家给他一些零钱，他就把这个钱呢，就是说我有一点心意随缘吧，我就捐献给庙里去修大殿或者塑佛像用。那后来有人就劝他，他说你干脆算了，你就出家住在这庙里当小沙弥吧。他说那也好，那就我住在庙里做事情，就帮忙庙里做一些苦力的事情，因为他没有读书啊，智力很差，得帮忙做一些扫地啦、打扫啦、搬柴呀、挑水呀，做这些事情。不长时间他头就烂掉，这头整个头都烂起来了，赖力头就烂得很厉害。那么有人觉得奇怪，这个人原来要饭，到处去要饭倒是没不要紧啊，现在去出家拜佛的怎么头会烂起来呀、人家就怀疑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在庙里烂了，他也没办法，就顶他烂了，烂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就掉了这个茅坑厕所里面淹死了。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人生很不公平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好心来出家，头也烂掉，又掉到茅坑。以前就是像农村那种厕所一样，挖个窟窿就把板横过来，它就容易掉下去，不像我们现在冲抽水马桶。 那么有一个居士很不理解，就感到愤愤不平，甚至怀疑这个因果。啊，以前修道人有成就的很多呀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有天眼的，有宿命的，他就问一个修道人，他就问师父啊，为什么这个小沙弥会遇到这样的下场呢？那这个师父给他讲，他说以我这种慧眼去观察，这个人呢，前一生他造的业非常的重，啊，造的业非常的重，也就是毁谤三宝、破用三宝，就侵犯三宝的东西，他就变得这么穷，啊，这么穷。他说，既然穷了，他既然来出家，为什么不能让他道业成就呢？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下场呢？他说正因为他做了好事，一碗饭供佛，几个钱拿去塑佛修佛殿的缘故，他本来要造500世的这种苦难，他造500世这种苦难，就是没爹没娘，要饭吃，赖里头，掉厕所死掉，要过500世，说现在把它缩短了，把它缩短了，就这一生他就解决了，一生就解决了，他现在已经升天了，不要再受苦啊。所以说我们常常会怀疑这些因果现象，学佛的人我们怎么会越来越倒霉啊？或者说学佛的人怎么会老生病呢？这就等于烦债，我们以往造的很多的罪业，今生也好，过去也好，造了很多的罪业，你的病痛，我们杀生害命都会有病痛啊。那么现在正因为我们修学佛法了，这些都防了，遇到不好的事情从大化小化了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也是因果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比如说我们不能看短一点点，很多人就喜欢取这么一片一个片段来看，佛教告诉我们要纵观横观，从整个世界来看，整个时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，它是这样，就我们的生命是这么一种相续，时间也是这么一种相续，世界也是这么一种相续，不是一种断灭。如果你只取眼前这么一段，那叫断灭见、邪见，只是看眼前，不看过去，不看未来，这非常的错误。告诉我们要看整体，要看过去，看未来。你这样学佛，才不会自己障碍自己，也不会去痛苦。那么这个，我们这里经言所讲的。持诵金刚经应该说是种种好处啊，我们善依一个月举行一次诵金刚经法会，我说诵了金刚经有种种好处，那甚至有人怀疑我诵了半天怎么没有好处啊，没有看见啊，正因为没有看见你才有种种好处，马上给你看见了那就很小了。哎，这里说甚至有人轻贱就看不起污蔑的情形，那这个人本来他的先世罪业，以往的罪业应该是堕恶道，本来是堕恶道，是重而转为轻报，只是为人轻贱，他本来应该要堕恶道的，正因为被现在人轻贱的缘故，先世罪业就消灭了。这句话要两个方面去理解，一个是说他为什么被人轻贱呢？因为先世有罪业，先世有罪业，被人轻贱，他先世罪业就为消灭了，就消灭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不要随便去讲人家的坏话，讲人家的坏话，往往替人家去消灾，确实也是这样的。你随便去侮辱人家、毁谤人家，就等于你他的责任你帮他挑了啊。我们赞叹人家。恭敬人家，我们就分享他的一份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地方因为你听见人家的缘故， 那你先世罪业就帮他消灭。再一个，他本来要先世的罪业很重，要堕恶道，他有福德因缘能够诵持这一部经典，所以转为清宝，只是清净缘故啊。那么被不但消灭，将来还可以成佛呀，成佛。所以我们读经读一遍两遍，不要看没有什么，这都是做将来成佛的准备。种下播下种子之良，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以燃灯佛前得值84000000亿挪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智无空过者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的事情。他说我一到燃灯佛之前，就是从七地之前，我已经供养了多少佛呢？供养啊，84000000亿挪由他，挪由他是数字很多，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亿万，亿万的意思，有这么多。你说我们现在城市供养佛有多少？很少嘛，我们目前自己所懂的也不多啊。这供养城市，所以就是替佛做种种事情，弘扬佛法啊，及种种及供养。那么说已经有这么多了，他的学佛不是一件很短的事情，是非常长，是漫长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成佛，要经过很长时间，不是说今天明天就可以成佛了。我们学佛之所以成就，是得到智慧，消除烦恼，不是说马上成佛，一定要搞清楚。不是说吃素吃斋皈依三宝完了成佛，不是的，不是那么快，要很长时间呢、啊，一定要再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说求往生也好，那只是去留学而已，是一种留学的办法，还没有啊，还没有成佛，还很早。只是我们现在说能够了脱生死，不要再迷了，不要再迷惑而已，不是说马上成佛。你真正成佛要清净这么多尊佛，然后无空过者就没有休息，是没有休息。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，乃至算数比亿所不能及。这是佛己自己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供养了这么多佛啊，既帮忙佛做劳役的事情，还不如有人去这个读诵受持这部经典的功德了。这也就是说持诵的功德，受持经典的功德，比上面的功德还要大还要多呀。你看这经的功德是不是不可思议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者狂乱，狐疑不信。你看佛老早就预知到我们现今的人类情况了，就有人不相信，就有人不相信。我们说佛法如何的殊胜，如何的好伟大，但是就有人不相信了啊。这个地方所讲的说受持读诵这一部经的功德，我如果全部说出来的话，人们听了肯定会怀疑，狂乱，这心都乱了，会怀疑呀、啊。狐疑就是怀疑的意思，因为狐疑是最爱怀疑，怀疑心最严重，狐疑就是会产生怀疑啊，甚至不相信。诸位听了以后，那金刚经讲这么多功德，你们相信不相信呢？也是将信将疑，天知道有没有那么多，我也没看见，这功德怎么来的呢？怎么给的呢？功德是不来不去的，从哪里来？无所从来， 就是从我们内心的发现，就是功德。你持经明理，产生智慧，这就是功德，不是另外外面给你的佛菩萨给你一个功德，那是错的。所谓的功德都是从我们内心的产生，我们内心具足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没有发现而已，也就是我们的潜能，现在话叫潜能，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，没有利用上去，所以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有限，我们的智慧非常的有限，只是一点点，又片面又短见。那么我们学的这个经就是告诉我们要开阔我们的视野，把智慧本能的智慧把它开出来，这就所谓的功德，所谓的功德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要小心呐、啊。如果说不懂的还不理解的话，我劝诸位千万不能毁谤和乱讲。因果有没有，不能因为你认为没有就没有因果了，牢牢记住，因果不能是为我不相信它就没有因果，我不相信有佛就没有佛，我不相信地狱就没有地狱，不会的。你尽量少小心一点，听我的话没有错。你不相信，你说我就毁谤，到底看看这到底有没有罪业，果报来了你就会后悔难追啊，会来不及的。这样的果报书里多记载多得很啊，不相信佛法的人